神正在提升我们，不是那么功利主义的哦，你照我的意思把这个解决了，你就是爱我的天父，然后我们又继续往前走啊，就走我们的。我想神有更深的意思。那我想我今天在分享这个天父的心之前，我们看一段天父写给我们一封信啊，它是天父的信，就是在圣经的经文里面啊，我们就来看一段这个好不好？请袁山帮我们放一下。
即将听到的话都是真实的，如果你把它听进心里，你就会经历生命的改变，因为这些话是上帝的心里话。他爱你，他就是那位你心中所渴望拥有的父亲。这是他给你的一封情书。或许不认识我，我却深知你的一切。你什么时候坐下，什么时候起来，我都晓得。我也深知你一切的作为，就连你的头发也被我仔细地数过，因为我是按照我的形象来造你的。你的生活、行动、存在都在于我，因为你是我生的。你还未在母腹中成胎的时候，我已认识你，因为我在创造之前就拣选了你。你的存在并不是偶然的，因你一生的年日都已记在我的册子上。我为你定下出生的时辰、日期和地点，你知道吗？你的受造奇妙可畏。我在你母亲腹中塑造你，在你生日的当天领你出来。长久以来，真正的我被那些不太认识我的人误传了，他们把我说成冷漠残暴，其实我就是爱，而且我一心一意要将我的爱倾覆于你，因为你是我的孩子，我是你的父亲。我所给你的是远超你肉身的父亲所能供应的，因为我是你那完美无缺的父亲，你所拥有的一切好处都是出于我。我是你的供应者，我会满足你需用的一切东西。我为你所安排的前景总是充满希望的。我给你的爱是永不止息的爱，我对你的挂念比数不尽的海沙更多。我要因你喜乐欢畅，我也必使你福乐连连，因为你是属于我的。我要全心全意培育你，并要向你显明那些伟大奥秘的事。只要你专心寻找我，你必寻见；只要你以得着我为喜乐，我必将你心中所渴望的赐给你，因为那本来就是源于我。我能为你做的事是超过你一切想象的。我就是最有能力的鼓舞者，也就是那位在你每遭患难时安慰你的父亲。当你心灵破碎的时候，我陪伴你，正如牧羊人抱着他的羊一样。我搂抱你，贴近我的胸膛。有一天，我要擦去你每一滴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我是你的父亲，我疼爱你，正如我疼爱我的爱子耶稣一样。我借着他，表明我对你的爱。耶稣就是我完美本性的真相。 他降世为人是为了证明我是为你好，不是与你为敌，并且告诉你我也不计算你的恶行。为了使你与我和好，耶稣得死在十架上，他的死也表露了我对你至上的爱。我舍弃一切所爱，包括我的最爱，就为了得着你的爱。耶稣是我给你的礼物，如果你接受他，就是接受我。从此再也没有什么能使我的爱与你隔离了。回转吧，孩子，我将为你举行一个盛大的筵席。过去我已经是你的父亲，今后更是你永远的父亲。问题是，你愿意做我的孩子吗？我等着你的回答。爱你的父亲，全能的神。
只是写在那个荧幕上的那个版本跟他讲的又不太一样，他好像又用最新的新译本，我看他讲的不太一样，但是他描述了一个怎么样非常爱我们的父亲啊。那我想今天早上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天父的心。我们先来读一段圣经好了啊，读一段圣经，然后我们从这段圣经来看到天父的心。我就想鼓励大家把手机都关掉啊，就静音啊，或者就是暂时不要看。今天是父亲节，我们特别来思想我们永恒的父亲。我们世上都有父亲，很多时候他们都不完全啊，他们也不能跟我们在一起，但是我们有一个永恒的父亲。那这个永恒的父亲，圣经告诉我们说，借着耶稣基督把它表明出来。所以我们来看这一段圣经好不好？路加福音第十五章一节到七节，我要特别以经解经，就是用这一段圣经来对我们说话。好，我们一起来念好吗？好，预备来。不对，路加福音第十五章一到七节，那不是。你们有手机可以看你的圣经吗？就只有看圣经啊，不是去看别的。好吧，如果你有的话。路加福音第十五章一到七节，好，预备来。众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要听他讲道。法利赛人和文士私下议论说，这个人接待罪人，又同他们吃饭。耶稣就用比喻说，谁有一百只羊，失去一只，不把这九十九只撇在旷野，找着了，就欢欢喜喜地扛在肩上回到家里，就请朋友邻舍来对他们说，我失去的羊已经找着了。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叫比为九十九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我们祷告，父神，我们仰望你，求圣灵来把天父的心、天父的爱向我们显明，也让我们在听你的真理的时候，与你的真理来交流的时候，你的爱就充满我们。主啊，你柔软我们的心，不是另外一个主日，另外一个父亲节，另外一个父亲节的信息，乃是遇见这爱我们的天父，就是现在。因为借着你的道跟你的圣灵，我们就能遇见感受到天父。求主来做工，祷告奉主的名求。那这边就讲到一个记载一个故事啊。在这故事里面，他这边讲得很妙，他说众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 要听他讲道。然后又说法利赛人和文士私下议论说，这个人接待罪人又同他们吃饭。所以我们看到这边耶稣有两种人在这里，第一种人是什么呢？税吏跟罪人。那他们怎么跟耶稣交流啊？怎么用了一个字叫做什么？挨近是什么意思啊？靠近啊，还不只是靠近啊，靠近以后再怎么样？你们有没有挨近过什么人呢？啊？你为什么挨近那个人或挨近那个群体呢？因为有吸引力，是不是？好，那我们就想到这边有两种人，第一个是税吏跟罪人啊。我稍微介绍一下，在耶稣的时代，以色列国已经亡国700年了。那个巴勒斯坦只是一个地理的名词啊。那当时的统治者就是罗马人，啊，他们向犹太人征收重税。那他要收税，他需要一些替他工作的人，所以他找了一些犹太人去跟他们的自己百姓收税。那时候的税已经很重，那这些收税的人呢，他们又很腐败啊，所以他们除了政府收的税，他们自己还要收税啊。比如说啊，如果说100块钱的东西，政府收25块，他们另外再加收15块。所以当时的犹太人对于这些税吏是非常反感的，一方面很看不起，他们是什么？油煎，不是汉奸。第二个呢，让他们生活痛苦。那我想到在美国这个现在也是很不容易，加州税也很高，除了那个税以外还要小费，是不是啊？也是，就我常常有这种类似的感觉啊，小费还要15%。不管他服侍的好不好，所以那种感受，所以他们对这个税吏是一个非常的厌恶的，非常看不起的一群人，是让人厌恶的一群人。那这边又讲到税吏还有什么人呢？还有罪人。哇，很奇怪哦，还有一群人叫罪人。他这边讲的就是妓女们。所以呢，这边有一群人，男性就是税吏，女性就是妓女们，都是被社会普罗大众所鄙视拒绝的一个群体。可是他们都挨近主耶稣啊，请问为什么他们挨近主耶稣呢？主耶稣接纳他们，right？ 这个很自然，你只会挨近那个接纳你的人。如果一个人一开口就是拒绝你，你不会挨近他，你要怎么样躲避他啊？所以换句话说，主耶稣接纳他们，主耶稣没有拒绝。我就想问大家，一个人接纳不接纳你，你可以被感受得到？虽然那个人表面可以装的，是吧，但是那个灵你可以感觉到。所以主耶稣就接纳他们，爱他们，所以他们很喜欢主耶稣，所以他们就跟着主耶稣走。可是在当时呢，另外有一批人，就是什么法利赛人跟文士啊。请问法利赛人是谁啊？是那时候的一个特别的宗教的一个群体，叫法利赛人。其实他们是非常热心爱主的，他们是非常有纪律的，他们常常进食，所以他们是当时的宗教领袖。另外呢，文士就是对律法很熟悉的一群人，他们是被社会所敬重尊荣的阶级。可是呢，在另外一方面，他们是又当代那个这个犹太人这个属灵的这个腐朽的代表哈。有多少人知道旧约的最后一卷书叫什么？马拉基书，是不是？所以从马拉基书一直到主耶稣出来这段时间，大概有400年的时间，几乎神没有任何的启示。所以当时的宗教，犹太人的宗教界是很黑暗的，他们有很多的形式在方面，在外面，可是完全跟神是很远的。我觉得最让人觉得稀奇的就是这些法利赛人跟文士，他们对旧约弥赛亚，关于这个要来的弥赛亚的一切都很清楚， 可是当真正弥赛亚出现的时候，他们是最反对的，一直要把它除掉的。所以弟兄姊妹们，你光是只有知识是没有不够的，你并不了解，我们需要把我们的灵打开。今天早上就求圣灵帮助我们每一个人把灵打开，能够认识天父的心。借着这个故事，借着这个故事，因为这个故事有一个很大的张力。耶稣出去的时候，讲到的时候，有一群人，有一批人非常亲近他，对他非常的敞开，他们就是被社会所拒绝的一群人。当耶稣对这些人接纳他们的时候，另外有一批人就非常的不高兴，在心里面就议论他，因为他怎么会接待这些人。所以这两个群体之间有什么很大的一个张力，其实这个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如果今天在这边讲到下面有两批人，他们彼此不能不对不顺眼，那是不是很容易的事情？那为什么有张力呢？因为法利赛人跟律法师都看不起税吏跟妓女们，他反对耶稣接纳他们，他们心中议论他，因为他们的看法是有问题的。税吏是不对，妓女是不对，但是他们认为这样的人就是会污染社会，会像传染病一样，所以主耶稣不要理他们。主耶稣同不同意啊？当然不同意，不然耶稣如果那些人一直要挨着主耶稣，主耶稣可以说：“哎，对不起啊，我们招待请他们这些人不要再来啊！不，这个福音不是传给他们，他们先改过了以后再来。”没有，主耶稣就接纳他们，所以主耶稣完全不同意这些宗教领袖的看法跟做法。因为人真正的问题不是外面的行为，人真正的问题是什么？是在心里面，在灵里面的。那些税吏如果不悔改，那些妓女不悔改，你光批判他外面作为没有用的，他还是那个样子。所以主耶稣是要真正让他们了解天父的心意在这些人身上。所以主耶稣就讲了一个三重的比喻，对不对？他讲了一个什么迷羊的比喻、失钱的比喻，还有失掉儿子的两个浪子的比喻，讲了一个三重的比喻。那讲到比喻呢，我们要再讲一下什么是比喻呢？比喻就是把两样东西啊放在一起，有一样东西是很明显在物质界你可以看得到的，另外一东西是在灵界的，你比较抽象不太了解的，然后把它放在一起，借着在物质界你看到那个东西，就把灵界的东西显明出来。比如说耶稣说天国好像什么，天国就好像一个人出去撒种，一个人出去撒种种田，这个一般人知道撒种种田是怎么回事，但是一般人不太知道天国是什么回事啊，很抽象。所以他就天国好像一个人出去撒种就是他撒种的时候撒在四种不同的土里面啊，那四种不同的土就是代表四种人不同的态度，对神的真理态度。所以主耶稣讲的话用比喻是这个意思。但是呢，比喻它有两种作用，一种作用是把不太清楚的显明出来，可是比喻还有另外一个作用是把清楚的再隐藏起来。请问关键在哪里？关键就在你这个听的人。所以我今天早上跟你分享天父的心，天父的爱，关键在你的心。我们祷告好吗？父神，我们求你帮助我们，我们奉主耶稣的名挪开一切搅扰的灵，一切思虑的灵，一切想东想西的灵，让我们专注在你的身上。说我们知道天国就像一个人出去撒种，就是你人子去撒种，你把神的真理要撒出去的时候，主啊，你让我们有一个渴慕的心，的宝血来遮盖这个地方，让我们都能专注在你的身上，明白你讲的比喻能应用在我们的 生命里面。祷告奉主的名求。所以我们就想今天早上我们就靠神的恩典，我们专注来思想耶稣讲这个迷羊的比喻怎么样来描述到天父的心，然后怎么样能应用到我们的生命里面。那主耶稣这边讲的故事很好玩啊，我就想跟大家有一些 交流似的。主耶稣说，你们中间谁有一百只羊失去一只，不把这九十九只撇在旷野去找那失去的羊，直到找到了呢？那我就想问你了，你可能不太知道养羊啊，也不太知道，但是就以这个数目来讲，如果你有一百只羊，你九十九只都很 OK， 都在你的羊圈里面，只有一只掉了，你会去找那失去的羊吗？一言，你会吗？不会，哎，没关系。没有我，你不要了解他，就是你，如果你是那个牧人，你有一百只羊，九十九只都很好，只有一只掉了，你会去找吗？哦，你是少数哦。我是觉得耶稣讲这话很好玩，我们仔细再看一下这个。我不要你就是用一个头脑，我要你用你的感情去想这事情。说，他说，耶稣用比喻说，你们中间谁有一百只羊失去一只，不把这九十九只撇在旷野去找那失去的羊，直到找着了呢？还不是随便去找一找，要找到它。第一个，把你那九十九只先放在旷野里面，然后去找这一只，而且要找着了。你们觉得这是一般人会做的方法吗？我想不会哦，我觉得不会。你不要说有一只掉了，就是十只掉了也不去找，就是五十只掉了也不要找，因为只要算算成本就好了，能够让我这个羊将来还可以生更多，那没有关系，掉了就掉了，是不是？所以我们就看到这边第一点，我们就看到说，哎，很奇怪哦，天父对人的看法不一样。其实我现在要请大家说，你不要去想说这一只那个掉的那一只是谁啊，就是我们小组这个人那个人。你要想的那一只羊其实就是你啊，弟兄姊妹们，这宝贵是在你啊。Amen。 不要在头脑说，哦，我真的，你是很宝贵。刚才那封信就一直在讲这个，但是讲这个东西，我们在灵里面要进去，我真的宝贵吗？你宝不宝贵啊？为什么呢？你为什么宝贵啊？属神的，哦，你真的觉得你宝贵吗？你不要忘记哦，这只羊是怎么样迷失的？迷失的羊不会认为他自己很宝贵，他一定很沮丧，他一定很难过，他一定有很多挣扎，他一定觉得害怕，是不是？他在一个旷野里面，他真的希望有人带他出来，是不是？所以我想，天父对人的看法跟这世界上的对人的看法很不一样，也跟你对你自己的看法很不一样。那我们世界上认为一个人有没有价值是根据什么？成就。还有呢？你成就了什么？你拥有了什么？是不是？就是换句话说，有一些东西来衡量我们，是不是？你觉得你有没有价值啊？为你有没有价值？你的价值是根据什么？不错，我问你这问题的时候，你的脸就笑了。现在开始思想，很好。Jessica， 你觉得你有价值吗？Jessica 一直没有表情，一直到我问这句话，她开始笑了。我不晓得是苦笑还是微笑。我想在这个故事里看到说，虽然只有一只，他也去找，而且那一只就是你跟我。真正需要帮助的是迷失的那一只，是不是？另外九十九只 OK， 这是天父的看法。然后第二个呢， 天父的使命是寻找失去的羊，失去的这个羊锲而不舍，一直怎么样找到为止啊！感谢主啊，是不是神找到你了？我希望真的找到，你要让他找到啊！你觉得天父爱你吗？有什么证据？除了刚才听的那些，听的牧师讲的，有什么证据啊？我们有些回应吧。Jessica， 天父爱你吗？喂呢？我看你一直在看手机啊，你除了看经文以外，其他都不能看。喂，你觉得天父怎么爱你？啊？那是最大的表现啊！我想，这个羊对这个牧羊人非常重要。第一个，他愿意放下99只不需要寻找的羊，去寻找这个迷失的羊，而且他去找他不是只是做一个工作啊，虚晃一下，他是真的要找到他。然后我们再看到呢，他找到他了以后呢，他就欢欢喜喜的扛在肩上。他非常宝贵他，他没有找到这个羊以后就打他说，你这个笨羊啊，你让我找了三天三夜，我跟你讲了多少次叫你不要乱跑，你又乱跑啊！他没有这样讲，他这是主耶稣自己讲的，他就欢欢喜喜扛在肩膀上，他宝贵他，他照顾他。然后呢，他回到家里面呢还说什么？他们开一个很大的派对来 OK 好了，那我现在下面我就要问几个问题了啊。这个故事很简单但是也很深，我就想问大家，当你听到这个天父这个词的时候，有什么形象到你的头脑里面？我现在要个人化了啊、哦，这个很重要，个人化，没有关系，随便讲一讲。我们人不是那么多，我们就像一个讨论一样。你听到天父这个词的时候，有什么形象出来？有什么 picture 图画出来？好吧，我们讲一下，这个很重要。你听到天父有什么？没有也没关系啊，你说一片空白呀、啊。不是，你就是天父这个字。When you hear the word Heavenly Father, any picture? 对，有没有什么 picture? 现在不要用字，用 picture。啊，一个牧羊人，还有呢？维尼，你听到天父这两字有没有什么 picture 出来？啊，耶稣抱着小羊，哇，这个。标准答案这里还有呢，有没有创意一点的？听到天父，马林，你听到天父这个字有没有什么 picture 出来？哦，坐在宝座上，哇，有点害怕啊。Rocky 呢？一个长头发长胡子发光的一个人把手打开，很好啊，这天父，这是他的天父的形象。 Larry 呢？你听到天父这个词你有什么？很可爱和蔼的哈，就是很有爱的、yeah. 那个 Annie 呢？啊，耶稣啊，两只羊啊，你这边 OK。 所以我们第二个我要问大家问题，你听到天父这个词的时候你有什么感情吗？这个我要问 Shirley 了，你有什么感情吗？你听到天父这个词 厉害，主，你真棒啊！你想到天父的那个高高在上的那个什么东西渗透了里面啊？哇，这讲的太棒了，就是这样。我就希望我们的，就希望我们的那个属灵的毛孔都要打开啊！我看到很多都塞起来，是不是？神的爱可以进来啊！他当他听到天父的感情，很好，你不用眯着眼也一样可以感受。分心，嗯。太棒了，这是我听到最让我奋心的一个信息的一个回应，就是你真的就是，所以我也觉得你待会也可以眯着眼，就是不要睡觉啊，你就让天父的爱来。那我就想问大家，为什么天父这么样的看重你跟我？这个要问另外一位 Annie 了。我们好像在一个 circle 里面啊。我另外再问一个问题，对你来说，对你来说，什么样是爱？对我们当中每一个人，什么样是爱？对你来说，人家说哦，爱有四种语言，四种这个 language 啊，四种表达。对你来说，什么样是爱？我记得我在马来西亚讲这个信息的时候，我请他们当中找两个人来表演，一个做牧者，一个做那个民谣，结果他们就一致同意，就要请那个教会的牧师来做牧羊人，请他的儿子来做那个小民谣，因为他的儿子又非常调皮，那个年纪真的是最调皮，真的像民谣到处乱跑，没停的。然后他们两个演的真棒啊，真的。后来他真的去找他，那个小家伙到处躲，他不是在演戏，他真的就是那个样子。他爸就一直找一直找，终于把他抓到手，因为他，然后就把他弄在肩膀上，就扛着从后面一直走到前面来。我就觉得说，哇，这个真的很棒啊，就是不只是一个演戏，真实世界也是。他这个小儿子非常喜欢他爸爸，但是他又非常聪明，非常调皮。那我在想说，今天早上当我们在学这个天父的心的时候，我们仔细来思想一下，天父是这么样的看重你跟我们。哇，感谢赞美主。我们先从知识开始。哇，感谢赞美主，我一定有什么地方让我的天父这么欣赏。其实不是你有什么地方让他欣赏，其实是天父的本质就是爱。你们，我刚才又回到刚才的问题了，对你来说怎么样是一个爱？我们从前面开始。 Johnny， 你觉得对你来说一个什么样的行为或什么会让你觉得是真的是爱？这很现实的，没有什么不好。接纳跟理解啊，那个伊眼，怎么样对你来说是爱？无尽的原谅，也是接纳。Rocky。无条件的付出。OK。没有条件，不是帮你一点都有，在那边算大概要你做什么。马林呢？ 上想到他最高的，他最高的利益。这好像有点国与国之间交往的感觉啊 ，diplomatic。Jessica， 你觉得对你来说怎么样是爱？平平安安呢、啊？哇，你现在好像很大压力的感觉，很多挑战，是不是？哦，就给你一个平安的、一个安舒的环境。哦哦好。OK， 你在讲到天父了哦，对你的。OK。OK， 保护你。这个非常，这边刚才一个讲到供应，有需要的时候供应，这边保护，呀，呀，没有，很好，为你，对你来说，什么样让你觉得特别是一种爱对你来讲？愿意奉献跟牺牲，对你愿意奉献跟牺牲，对你来说就是爱。我是说对你啊，啊，把你捧在手心哦，很好。那个袁山呢，辛苦你在后面一直帮我们打 LCD 啊，很少，我们非常谢谢袁山啊。那对你来说什么是爱？永久的忍耐。非常的合乎圣经、啊、爱是恒久忍耐。 Annie， 对你来说什么是爱？你能感受有回应的，好，给你平安。好， Larry 呢？啊啊，不打你不骂你，哇，好。那个你刚才说你把眼睛一眯，你就觉得那个大的光从天上，那个爱都渗透到你里面。那对你来说什么是爱啊？帮你解决问题。好，那个贝斯呢？明白。我就想说啊，其实弟兄姊妹们，主内家人们，其实你最需要的那个，你可以开始在那方面来体验天父对你，好吗？因为每一个人都不一样，是不是？你开始来体验，因为主耶稣就在讲嘛。因为今天的故事就是说，主耶稣出去讲道的时候，在群众里面有两种人，一种人是被拒绝的，在各方面很差的，在这世界上看来是不够资格在那里的人。因为犹太人这些法利赛人他们的看法是觉得说，你如果是神来的，你是很圣洁，你怎么会跟这些人在一起？这些人很不圣洁的，这些人会污染的哦。所以有一批人是这样的，好像是被拒绝的，不够格在那里的人啊。另外还有一批人是觉得他们只有我们够格在这里的。然后耶稣就讲了一个比喻，三重的比喻。他第一个就讲到一个迷羊的比喻，一个迷失的羊，一个没有得到爱的羊，一个不知道真理的羊。他就在讲这个。那就我就想问大家，耶稣讲的这个迷羊在当时的现实情况，他到底在指谁啊？那天的群众里面啊，你们觉得耶稣讲那个迷羊是讲法利赛文士呢，还是税吏跟罪人啊？你们想一想啊，我今天这个信息讲的方法也不是很传统的，我就觉得神带领我就是要更深一点，应该是税吏跟罪人，结果呢？你们觉得耶稣讲的那个比喻里面那个迷失的羊，主耶稣对这一群人讲，他到底是在指那个迷失羊是在指谁呢？ 认为是指税吏跟罪人的举手。OK， 认为是指法利赛人跟文士的举手。认为指两个都是在场的每一个人的都是的举手。哎，你慢慢就会听出来。那请问，为什么那个税吏跟那个罪人是很清楚的？因为他们都已经犯错，世界上都讲得很清楚了。那为什么法利赛人跟文士他们也是那个迷羊呢？他们迷失在哪里？不认识主，他们根本就不了解天父的心。其实我今天这个信息讲来讲去，就是要带领大家来思想这个问题，你了不了解天父的心，这个很重要。你先了解他的心，你就会接受他的爱，你接受他的爱，你的心会改变。弟兄姊妹们，我们的心要被改变。你可不可以跟自己讲说，我的心需要被改变？这是父亲节，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肉身的父亲，我们每一个人的肉身父亲都有他的人格特质，都不一样。我们每一个人跟我们肉身父亲的关系也不一样，有的很好，有的很不好，有的很远，有的很近，有的父亲已经过去了，就像我的父亲已经过世了，有些事情你不能够再改变了。但是在今天这个父亲节，我要跟你讲，我们有一个永远的父亲。我们可能跟世上的父亲有遗憾，有这个那个，我们很多事情我们不能改变，我们不能控制，但是有一个永恒的父亲，他今天借着牧师在这里分享，他非常爱你。你刚才所讲到你这个特别的人，你所需要爱的那个方式，他都会可以对你表达，他正在对你表达。问题是你愿不愿意接受，你愿不愿意在生命里面来经历他。那就回到刚才这个比喻哦，当有的学习哦。第一点就是对天父来说，你是他所亲爱的，他所珍贵的，他就是为什么今天早上让你听到这个信息。第二个，无论你的属灵光景如何，你在神的旨意之内还之外，你需要转向他。Amen。你需要转向他。你需要从你每一天日常的生活这个里面出来，你要转向它。第三个，这个转向包括一切的转向，生命的回转，你需要重生得救。重生得救之后，你要把生命的主权交给他。我们教会有这个读经的啊，我们又成立一个 line 的，是读经的一个群组，我们把每天要读的圣经经文都放在那里。我一看到很多人都上去开始讨论，开始学习，我觉得非常的好。如果你还没有，你尽快跟Johnny 传道联络，就他给你一个邀请，就上去。我们需要回转向神，但是我们需要有动作，我们需要有行动，不是嘴巴讲。你回转向天父，你要了解天父的心，你要开始读他的话语，是不是这样子啊？同意的说阿们好吗？我们要回转，生命的回转。当你回转的时候，天上有一个极大的庆典，很大的喜乐。好，那我今天最后还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说关于圣经中里面描写天父的心哦。那刚才前面的那封信在念的里面，他也用了一些经文，但是我现在要跟大家一起来念不同的地方的经文啊，那就特别让你更清楚啊。那诗篇139篇。1-5节跟7-12节，那我想1-5节我们请姊妹先念嘛，好不好？先那个袁山1-5节好吗？诗篇139篇，好，耶和华，所有的姊妹，好不好？念这五节，从头开始再回去啊。好，预备，来，姊妹们。
耶和华，你已经 不好啊？
神都知道你，天父都知道。那请问这是好消息坏消息啊？要看你跟他的关系啊。如果你跟他关系不是一个好和好的关系，你很害怕，他知道你的一切，是不是？他可能要羞辱我，他要处罚我，他要把我的真相告诉别人。但是这不是神的天父的心意，他爱你，他是要帮助你，但是他知道你。所以你刚才说，有的人说我希望神很体贴我，了解我的感受。神了解你的感受，就那个被是神了解你的感受，好像你被困在那里，是不是？那我们刚才那个，我相信石丁，当你突然发现钱包不在的时候，那种感觉很害怕的，到底到哪去了？哎呀，这个，然后带出来的一大堆的那种麻烦跟恐惧，是不是？我们生命里面都有很多事情，有没有？是你没有办法解决的，你最起码现在没办法解决，也没有出路，也没有，就是好像悬在那里，难不难过？但是我要跟你讲，天父知道，他知道你的感受，他不但知道，他跟你在一起，他要帮助你一起走过这个，好不好啊？这就是今天信息的目的。你要说我要跟天父一起走这一段路。所以刚才讲到一节到五节，七到十二节，我们请弟兄们念好不好？我往哪里去？七节到十二，预备，来。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逃避你的面？我若升到天上，我若下在阴间下榻，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海极居住，就是在那里你的手臂引导我，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我若说黑暗必定遮蔽我，我周围的亮光必成为黑夜，黑夜也不能遮蔽我，使你不见，黑夜却如白昼发亮，黑暗和光明在你看来都是一样。所以这个诗人在讲什么意思啊？你没有办法躲避上帝啊，你到哪里都没办法躲避，你就是躲在最黑暗，对他来说黑暗还是像亮。他不是说黑暗跟亮一样，是说对他来说没有差别。所以我想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就是天父对你有完全的认识，而且天父可以跟你一起一直同在。想想你的现在的面对的困难情况，天父跟你同在，一直提醒你自己，天父跟你同在。那你待会要怎么跟他 connect？ 你要继续借着住在你里面的圣灵跟他来连接，是不是？你跟他连接，感谢主哈。这个Ian，我们为你的父亲祷告。他出院了没？他也出院了哦。我们为他祷告，我们也为贝斯的事情祷告。哦，我们待会就有一些特别的 ministry time。第二个，天父的心意是要每一个人都得救，啊，都归向他。这个我们看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到二十一节。我这次要请一个志愿者来读这一段圣经。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到二十一节，找一下啊，有没有谁翻到？那你就念给我们听。有手那个 Annie， 你念好吧，大声一点啊。彼得后书三章九节，彼得后书三章九节， 所以天父的心意是不要一个人承认，他愿意人人悔改。但是是不是有人承认，还是会有，因为那个人他自己要做自己的决定。第三个，我们看到圣经里面讲到天父的心是天父对我们无条件的爱，在他爱子的救赎工作上完全的彰显出来。罗马书第五章七到八节，我不晓得袁山你有没有那些经文，你已经打上去还是没有，就是我给你的大纲里面的，不是在那，是在我发给你的大纲。好，七到八节，我们请史丁念好吧。换句话，我们在非常不可爱、非常敌对他、非常离他很远的时候，他为我们死，为我们舍命。第四个是，天父非常的体恤我们的软弱跟局限性。啊，这个我们请大家翻好吧，翻到诗篇103篇，啊，他不打出来也没有关系，这也是给我们一个测验，啊，你现在可以有手机，但是你只能看圣经的经文，啊，诗篇103篇3到5节，我们一起念好吗？103篇3到5节，然后再8到14节，我们先念3到5节好吧，预备来。他赦免你一切罪孽，医治你的一切疾病，他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以致你如因返老还童。好，那我们在下面看第8节到14节好不好。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他不长久责备，也不永远怀怒，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父亲怎样连续，谢主哈，天父非常体恤我们的软弱跟我们的局限性，他知道，他知道你我很软弱，是不是？一个风一吹，就感冒了，是吧？然后这个天气太热，我这个上个礼拜四啊，被邀请去那个这个角声的社区中心，他们有一个开心天地啊，他们有这个。我被邀请去带领他们的祷告，也跟他们啊有些分享信息。那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我的脚就敏感啊，就很多非常厉害，然后这个攻击好厉害，就到了晚上大概7点半的时候，突然间痛得要命啊，左脚跟痛，那再过一个小时后右脚跟也痛，然后那脚都是那种敏感出来，就是看起来很恐怖的样子。然后我又准备信息，就很晚，到12点才睡，我就跟师母一起祷告，我就感受到神跟我讲说，你不要理他这个，你就祷告宣告就睡觉。所以我就想到说，我们人真的是很软弱，是不是？我们如果一个人稍微静下心来看一看，我们觉得我们自己很有局限性，很软弱，很容易担惊受怕。可是神让我们看到他非常的了解我们。其实我们的刚强不是我们对自己说我们刚强就好，是当我们了解到天父这样爱你，他体恤你，他知道你，他要帮助你，你就会兴起来，你会兴起来征战。弟兄姊妹们，你要为你的灵命征战，阿们，你要为你的灵命征战，你不能只有靠别人为你祷告，靠别人为你鼓励而已，你要起来征战，好吗？最后我们看到圣经上讲到天父的心是天父照着你的本相喜欢你，在以赛亚书第62章4节，袁山有没有办法打到那个地方，以赛亚书62章4节。好，我们一起念好吗？ 你必不再称为撇弃的，你的地也不再称为荒凉的，你却要称为我所喜悦的，你的地必称为有夫之妇，因为耶和华喜悦你，地也必归他。感谢主啊，天父不是只有爱你，他喜欢你。62章4节，啊，64章，62章4节，对不起啊，你打的不对啊。所以你们刚才是从哪里念？你们是从自己手机上念吗？哦，好，好，我们再念一遍，预备，来，你必不再。感谢主啊，我们有一个爱我们的天父，让我们来体验他好吗？让我们来经历他好吗？让我们做他的儿女好不好？那个我今天是有一些小礼物给父亲啊，当中有多少是父亲啊，请你举手。